让我们感谢你，
虽然身体疲乏，
虽然我们身体疲乏，
但我们仍旧追赶，
但我们仍旧追赶，
如同基甸的三百个精兵，
好像基甸的300个精兵，
虽然疲乏仍旧追赶，
虽然疲乏仍旧追赶，
在得胜里面再得胜，
在得胜里面再得胜，
谢谢主，
多谢主，
赐我们以下的时间，
赐给我们以下的时间，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阿们，
阿们。
我们看第二个长职培训，长职的资格，谁可以当长老执事？
我们看长职培训跟着下来的长职的资格，谁可以做长职？
我们读了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三提多一章，我们早上读过了。
这里讲的经文提摩太前书三章和提多书一章，我们 早上已经看过，
所以我们不再读了，
我们再不读了。
我们先来看看长老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我们再来看看长老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基本上是不同的希腊文，没关系，这样就可以了。
基本上是不同的希腊，
拿着就可以了。好，谢谢你。
这个可以，
好，这可以，好好好。Thank you， 谢谢谢谢。好，所以长老这个字呢，有一个叫做监督。OK。监督这个字，
监督这个字
，episcop， 这个希腊文呢、啊、
，episcop，
那它监督有三方面，
监督有三方面，
一个是照顾人的需要，
一方面呢照顾人的需要，
所以最早监督的含义是照顾那些贫乏的、生活困难的，在生活上的照顾。
所以呢，最早的时候呢，监督呢是照顾啲贫乏、生活有需要的人。
第二个就是监察。
第二个就是监察，
就是先知指责你不对的地方，
就是说譬如先知去指责你有什么不对。
第三个就是提摩太说的监督了，
第三个就是这个提摩太所说的监督，
那是一种obviously 就一个整体的一个那个什么
监察
吧，
就是整体的监察，
所以包括好的包括不好的多方面就要来留意了，
就是好的和不好的都去留意。
所以这三方面这个字在圣经新约旧约有不同的，你看经文耶利米书第十章十五节虽然用这个字，但是呢它用的是一种责备方面的，
所以大家都看见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方面的意思，但是在圣经里面也看见是有这个责备的意思。
到新约的时候这里就不是责备方面了，它重点强调全面性的一种的监察这种光景。
在旧约的时候呢，耶利米提到这个是一个指责的意思，但是呢在新约呢更多呢是一个讲到全面的监察。
那么牧师这个字呢，
牧师这个字呢，
就是 shepherd， 我们就中文英文 都出来哈，它可以翻成牧师、牧者或者牧人。
牧师这个字呢，英文的 shepherd， 亦都呢翻译都可以为牧师、牧者、牧人，
特别强调在属灵上面的需要，
特别是强调属灵上面的需要。
第三个是长老，
第三就是长老。
这个是长老会从这个字出来的哈。
长老会就由这个字。
那第一个年纪比较大一点，
第一个意思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所以长老是不是年纪一定要大？
长老通常年纪比较大。
我们归正教会长老资格18岁就可以选长老。
归正教会咧个长老资格咧18岁以上就可以了。
台湾长老教会，一般的长老都35岁以上。
台湾的教会一般咧长老都系35岁以上，
而且要做过一任。full term 的就完整，例如说2年或者3年，你不能说做1年半或者做2年半，这种执事呢，你要做一个 整体的一个 term 的执事完了以后，才有可能被提名做长老。
另外呢，就是要做了执事一个全届的过程，的执事呢，才可以做长老。
那归正教会不需要的。
归正教会不需要。
我18岁，
18岁，
我就可以直接。被提名选长老
就可以被直接提名当长老，
虽然我没有当过执事，
虽然我没做过执事，
但是我可以直接被提长老，
但是我都可以被直接提名长老，
这是个人教会的规矩，
这个是我们教会，
但是因为我们教会很多是台湾长老会的背景，
但有我们教会有很多台湾长老会的背景，
所以我们的 bylaw 的 election 呢，选举的 bylaw 我们就自己把它定，我们说一定要做了一任以后的 的执事才能够被提名当长老。
所以咧喺我哋嘅附例里边咧，都系有讲到明咧，你需要做咗一届满时间嘅执事咧，先可以提名做。
本来我们定35岁才可以被提名长老。
啊，本来咧我哋定提35岁以上先可以当长老。
我们英语部的同工就反对。
但英语部嘅同工反对。
他在美国18岁就成人了。
喺美国咧18岁就成人。
18岁就把他自己一切决定，他自己要负责任了。
啊，18岁佢一开始咧为自己负责任。
所以当然可以选长老。
当然可以选长老。
或者我们教会就没有年龄的限制，
所以我哋
18岁以上就可以了。
啊，我哋教会咧就冇年龄嘅限制，18岁以上就可以。
但是还没有18岁当长老的了。
但系都当然冇18岁就当。
大家提名也不会想提18岁的，也没有这样。到底还是中国人多，所以还是年纪大一点。
但当然大家咧即系太年轻嘅都唔会当选，所以咧都系比较提名比较。
那长老呢？另外这个字，熟悉2章11节，它是一种职分。
头先咧，我哋睇见呢个咧系。佢係一個職份嚇，長老係一個職份。
本來是一個年齡的，強調年齡，但這個呢不是強調年齡了，跟年齡沒有關係了，就是完全是一個職份的問題。
啊，第二部分呢，我哋睇見咧呢個同年齡係完全冇關係，純粹一個職份嘅問題。
長老的功能是什麼呢？
長老嘅功能係乜嘢呢？
在公元105年，安提阿教會的教父啊，叫做Ignatius 啊，這個安提阿教會的這個教父，他當時是負責安提阿教會的，等於是我們說是牧師。主任牧师哦，当时没有什么规矩的，他就定下来，他们教会就定下来说，长老他要做些什么事情，就下面这8个重点。
啊，喺公元105年咧，安提柯嘅呢个教父啊，伊格拉丢教父咧，就咧开始咧将长老嘅职分咧。是用8点来定下来。
而晓得耶稣升天以后，12个使徒负责教会，12个使徒完了就是教父。
是的，耶稣升天之后，有12使徒来负责教会工作，12个副使徒过去之后，就由长老来负责。
还有教父。
还有教父。
那安提阿教会第一任的那个使徒离开以后的教父呢，就是这个Ignatius 他来担任教父，他定下这一个长老的这个规矩，这个功能。
这个教父咧就系当时喺安提柯嘅第一任嘅教父啦吓，即系嚟嘅佢定下咗咧呢个长老嘅各样嘅工作。
你要说有没有什么圣经根据？没有，他完全根据他教会的光景，当时定下来的。
咁你问究竟呢个有冇圣经嘅根据咧？其实咧主要都系根据翻佢当时教会嘅情况咧定落嚟。
但是他这样一定下来，基督教传统到现在，从105到现在，特别长老会系统的，差不多都尊重这样的看法，都差不多要决定一些摆设的时候，都差不多 follow 这个来决定。
所以咧就自从公元105年。之后呢，既然定了下来呢，特别是长老会呢，就沿用呢这个这样的原则。
第一个，他是教会的主要的人物，长老。
第一呢，就是长老呢，是教会主要的人物。
表示他有属灵的权柄。
表明他有属灵的权柄。
他讲话大家要听。
他讲说话呢，大家要听。
哦，这是长老。
这个是长老。
然后他是从使徒的那个任务所接续下来的。
第二呢，就是他呢，是继续来做使徒的任务，
然后他用使徒教训做教会基本的信仰。
另外就是他用使徒的教训做教会信仰基础。
我们现在是用使徒信经，
我们现在就用使徒信经，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信经，
或者是其他的信经。
但大多数教会都是用使徒信经，
但大多数教会都是用使徒信经。
那在使徒信经是 AD 400年左右，所以105的时候没有使徒信经，他就用使徒教训，就是说从圣经新约有的谈到使徒所讲的话，以及没有讲的话，他们民间流传的一些的话，把定出来做一个标准，照那样来运作教会的工作。
使徒信经咧喺大概公元400年左右先至系成立嘅，所以咧105年嘅时候咧，实际未有使徒信经，但系咧大家就根据使徒嘅教训，无论系写低嘅或者系不成文嘅，大家记载落嚟嘅咧，都嚟用作为咧个信仰嘅基础。
天主教特别强调那不成文的那个口传，那个遗传啊，口说的遗传。
天主教特别咧系更加重视咧呢啲系不成文嘅口述嘅遗传。
例如说约翰福音20章 三十一节，耶稣所行的神迹还有很多要写在约翰福音里面，根本就写不下，所以很多很多没有写的。
就好像话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一节嗰度讲到话，耶稣喺世界上所行嘅神迹，仍然都仲有好多冇记载喺呢个经上边，所以咧知道咧，其实系除咗圣经所记载之外咧，仲有一啲其他嘅事情。
所以用口传就传下去，
就用口传嘅方式咧传落去。
天主教就强调口传的比记载的这个圣经更重要。
所以天主教甚至话喺呢个口传嘅咧，比实在记载嘅圣经咧更加重要。
所以他们强调圣母经、玫瑰经、其他的经典。
所以佢哋都系强调咧有圣母经、玫瑰经、其他嘅经典。
虽然这个圣经没有记载，
虽然圣经里边冇记载，
这是我们基督教我们不同意的哈，因为有神的带领，那么公认六十六卷的圣经。
但系我哋基督教咧系公认咧同意咧系呢六十六卷嘅圣经啊。
他主要要忠心持守、维护并传扬圣经的信仰。
长老咧要忠心持守、维护同埋传扬圣经嘅信仰。
所以他讲的不能偏离圣经。
所以佢讲嘅咧唔能够偏离圣经。
我们归正教会每一年年底的时候，我们要向中会报告整个教会的一些的教事，就是教会的光景过去一年。
我哋归正教会咧，每一年咧到年底嘅时候咧，要向总会咧嚟到去报告翻咧，我哋教会嘅情况系点样？
其中有个paper，除了你教会的财务啊各方面以外，教会重大事工以外，还有一个 paper 呢，就是说，牧师跟一个长老要签字的，说过去这一年我们都照圣经的教训在教导弟兄姊妹遵守圣经的真理。
所以除了话，譬如一般嘅做咗啲咩事啊，财政报告之外咧，更加要有一个部分。就是由牧者和长老去签一张证明，说我们过去一年是遵照圣经的教训来去教导弟兄姊妹。
他有十几条，有都得勾就可以，
有十几行的，大家要去 tick 的。
有没有遵守这个都是有关圣经的，
有没有遵守这个都是根据圣经的，每年报告一次。
基本上我请长老填，长老请我填，所以我填填就进去了。他讲到是我在讲嘛。
通常就是由长老去填，因为牧师是负责讲道，都是由他讲的，所以由长老去衡量，然后牧师最后 去审批。
所以基本上长老他有个责任要看来站讲台或者在团契聚会那个做出口的所讲的有没有合乎真理。
所以长老其中一个角色就是说要去审查究竟来到在讲台上面的讲员有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到去执行他的工作。
所以有这个责任，
有这个责任。
所以长老本身圣经很熟，
所以长老圣经本身要很熟。
基本上大家都努力了在圣经上。那再来呢，带领教会过一个彼此相爱的肢体生活。
另外就是带着教会进行一个彼此相爱的肢体生活，
还有推动宣教的事工，
推动宣教的事工。
所以长老不只是行政而已，他还有这个肢体生活，还有呢对外的宣教事工。
所以呢长老还有呢就是说肢体生活和推行对外的事工。
然后呢牧者主领圣餐，长老执事着礼牧者来主领圣餐。
另外呢就是牧者主领圣餐，但是长老执事去助理这个牧者来主领圣餐。
我在台湾长老会一些原住民的教会，山地人高山族教会里面，他们没有牧师。我那个时候还是大学生，我在那里就主领圣餐了。
我曾经在这个台湾的原居民的教会去侍奉，那里他们没有牧师的，所以我都还没按牧的时候已经去执行牧者的工作。
主领圣餐。但是基本上有牧师在，一般都是由牧师来主领这个圣餐。
但当然如果有牧师在场的话，都是由牧师来主领。
在归正教会原则上只有牧师可以主领。
在原本的教会里面，
在我们现在
这个教会就只有牧师才可以主领圣餐。
牧师外出了不在了，他可以事前跟长执会报告，下个月我们是一个月每个月第一个礼拜那个圣餐牧师在长执会提出来说，下个月的圣餐我请哪一个人，哪个长老来主持。
如果牧师要出外的话，预早就会在一个月前来到去预定，譬如说某个星期是我要出外，所以就可以由其他人来负责那个主餐。
是我们教会这样，但是 每个教会可能不一样。
是我们教会是这样，但不是表示每一个教会都这样。
他有权安立长老执事和牧者，
他还有权去安立长老 執事和牧者。
哦，所以这个长老啊，这个长老功能，他可以安于长老，可以安于执事，也可以安于牧者。
所以呢，个长老咧可以安立长老、執事和牧者。
这是早期这样的一个长老功能。
这个咧就系早期定落嚟嘅长老嘅功能。
但现在案例，牧者呢，大多数原则上是牧师来案例，除非有特别的啊，可以请长老。但是一般差不多牧师，有的教会没有牧师，像吴勇长老，他等于是牧师了，当然人家会请他来案例。但一般的长老，大家也晓得，也没有特别请他，或者一般都请牧师来案例，好像那个属灵权柄那个遮盖的问题哈，所以就请长老来请牧师来担任。
但系咧，大一般嘅教会咧，基本上都是由牧师来到去安立长老。
好，下面呢完全从圣经里面来看了。
跟住落嚟咧就系完全系根据圣经
来看的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内容了。
这个就是
提摩太前书第三章，
摩太前书第三章里面的内容。
所以第三章第一节谈到长老基本的心态要羡慕上工。
第一呢，当时当道提到的就是一个基本心态，就是要羡慕事工善工。
你要做长老，不喜欢做教会的工作，选你做长老做什么？
如果你做长老，你不喜欢做教会的工作，选你来做什么？
所以你第一个，你要很想爱做教会的工作。
第一，所以你就是需要很希望去做教会的工作。
我们有没有喜欢做教会工作？
我们有没有想真的做教会工作呢？
这个摆摆桌子椅子是不是教会工作？
摆下的凳子是不是教会工作呢？
都是教会工作哦，
都是教会工作。
所以教会工作不是站在台上啊，发号施令，不是这样哦，扫地啦，倒垃圾啦，都是教会工作呢。
所以呢，即是讲到教会工作呢，不是只是在台上面发号施令就是教会工作，甚至呢是倒垃圾啊，做一些处理的工作。
所有有关教会的事情你会很渴慕，因为你做这个事情，你的心态是我是为神做，坐在神他的众儿女身上，有这种观念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呢，如果你真的羡慕神的工作的时候呢，你就是什么工作你都愿意去做，因为你知道呢，这个做在神的儿女身上面的工作是很羡慕去做。
OK， 然后长老的基本见证是怎么样？
咁然之后我哋睇长老嘅基本见证系点样嘅咧？
他无可指责。
第一，无可指责。
所以一个人被提名长老的时候，
所以一个人被提名做长老嘅时候，
我们这提名委员会大家会想想这个人，
我哋就去谂下呢个人。
我们这些人中间有没有哪一个人知道这个人在教会里面有不好的名声，在教会以外也有，或者教会以外也有不好的名声？
我们就要想想这个人会不会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个好的名声，在教会以外也都没有一个好的名声。
如果 有不好的名声了，我们就可能不考虑了。
如果是真的有不好的名声，我们就不会考虑。
哦，这个很重要哦。
我想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在教会的时候，有一个人第一次到我们教会做礼拜，然后就不来了。
我曾经的教会里面有一个人来了一次礼拜之后就不来了。
后来我们探问他，问说为什么你不来？
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不来呢？
他说我看看某人，他在诗班里面献诗。
他说我看见某某人，他在诗班里面献诗。
他这个人怎么可以参加诗班？
他说这个人怎么可以参加诗班？
他知道那个人有什么缺点，
他知道那个人有什么缺点，
他不够资格唱诗，
他不够资格唱诗。
所以有这个人在诗班我就不来。
他说如果有这个人在诗班我就不来了。
真的哦，
真的。
他讲的也可能是真的哦。
他可能讲的都是，
因为有些事情我们不晓得，但他认得这个人做错有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他晓得哦。
可能有些事我不知道，但他知道呢，他这个人知道那个人是有什么不好的事。
所以我们当只是做长老的，我们更是要小心这些一些见证的问题。
所以当长老的更加要小心这个见证的问题。
那么无可指责呢？
无可指责
是从这里来看什么方面无可指责呢？第一个，婚姻方面无可指责。
咁我哋问究竟系从边方面嚟睇系无可指责呢？第一咧就系婚姻方面系无可指责。
如果一个人有小老婆，能不能当执事长老？
如果一个人有情妇，咁可唔可以做呢个执事长老呢？
啊？现在台湾有长老，现在还是有大老婆小老婆的。
在台湾有些长老现在还是有老婆和情妇。
他出来选举立法委员，
他出来选这个立法委员，
大老婆小老婆一起出来帮他竞选。
他的大婆和情妇一起出来帮他竞选。
哇，后来他还是教会长老。
他都是教会长老，
选立法委员
想选呢个立法委员
啊，选不上的时候，
选不中的时候，
啊、很紧张的时候，
好紧张。
人家说你有两个老婆，怎么还可以出来选？
人家就说他为什么你有两个老婆还可以选？
你还是教会的长老，
你还是教会长老。
后来他的大老婆怎么样？
他连带他的大老婆
明天选举了，今天出来了。
听日选举，我今天出来，
把头发剃光，
就将头发剃光了，
跪在那里，
跪在那里，
说我支持我的老公，
然后说我支持我老公，
虽然他有小老婆，
虽然他有情妇。
哦，结果他当选了哦，
结果他当选
当选了哦，那教会也没有办法哦，他还是当长老哦，
教会都没办法，他仍然在做长老，
因为这是老一辈的台湾在日本时代啊，有钱人他还可以有两个老婆三个老婆那种光景，
所以
他已经有了，他信耶稣你叫他 就离婚吗？这个 也说不过去，有这样这种光景在里面，
因为这个是以前日本统治的时候传下来的，可以有老婆再有一个妾室，所以 不可以马上改变。
所以在台湾的长老教会里面，我所知道的 我所知道的已经有几个是长老是这样的情形，
我已经知道台湾教会里面最少有几个长老都有这种情况。
他不是像我们年轻人，他已经年纪大了，而且他们小老婆大老婆生活在一起相处非常好，而且是很久的时间了，这种情况
他们因为年纪都很大了，其实这个他有两个老婆，但是都是 很久以前的事，
所以教会不知道怎么处理，是麻烦，
教会的都不知道怎么处理，是比较麻烦。
所以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所以这里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OK， 我的太太或我的老公过世了，我再娶一个，我再嫁一个，那我能不能再被提名当长老？
这样大家会问，譬如说我太太或者我丈夫去世了，那我再娶一个或者嫁给另一个，那可不可以我做到长老呢？
或者我离婚了，是合乎圣经的离婚，圣经有两个条件可以离婚，对不对？一个是对方犯淫乱你受不了，那你可以离婚，如果两个都是基督徒，如果一个对方不是基督徒，他主动提出离婚，那你基督徒你可以同意，就新约只有这两个条件。
或者是另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你是离了婚的，在圣经里面有两个情况之下可以容许离婚，第一就是对方是犯了淫乱的罪，第二就是对方不是基督徒而他要求是分开。
对方是基督徒犯了淫乱的罪，你可以主动提出离婚。
对于是对方的基督徒，他带他犯了淫乱的罪，你可以主动提出离婚，
因为你受不了，
因为你受不住，
但你可以赦免他，饶恕他，你们还可以继续。
因为你可以受不住，但你可以赦免他。
马太福音十九章，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对方不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他主动提出来，不管什么理由合乎法律规定的，那我也可以认同。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对方不是基督徒，而他提出咧系希望分开嘅，咁系都可以。
然后这种人他又结婚了，然后他能不能被提名当长老？
呢啲人跟住再结婚，佢可唔可以被提名当长老咧？
因为圣经只说做一个人的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而是同一个时间而已，不同时间我可能我有好几个太太丈夫，但是不同的时间因为过世或怎么样，那这种人能不能？
咁样，因为呢个圣经里边讲话，只作一个妇人嘅丈夫系指同一个时间嚟讲嘅。咁如果系喺唔同嘅时间，因为离婚，因为去世嘅缘故，都有多过一个丈夫。一个妇人的丈夫作多过一个妇人的丈夫，
我不知道你们的看法，
可不可以有资格呢？
圣经没有怎么规定的，
圣经没有怎样规定。
如果美国教会在西方教会可以的，
在西方教会是可以的，
在东方教会呢没有规定说不可以，
在东方教会也没有规定说不可
以，但是会劝他，
但会劝他，
你最多做到执事就好，
你最多做到执事就好了，
你不要接受长老提名，
你不要接受长老的提名，
这样暗示他一下，他就心中有数，他一般来讲他不会接受
就跟他安抚一下就，但是一般来讲他不会接受
所以这是中国人这个东方的一些种做法，但西方他就都可以
这个是东方的做法，但西方来讲可能都可以，
他生活的见证，
他生活的见证
无可指责，
无可指责，
包括他会节制，
包括他能够节制，
哇，节制很难呢。
节制好难。
圣灵的果子哈，第九样呢就是节制，最难最难的。
圣经圣灵所记九个果子里边，节制就系最难尾嘅果。
那不好的事情我们会节制，
唔好嘅嘢我哋会节制。
好的事情我们很难节制，
好嘅嘢咧就好难节制。
看到好吃的就拼命想吃，
觉得好食嘅嘢就不停咁食。
读圣经咧兴致来，哇，一直读读读，哇，身体也不顾了，哇，结果身体坏了。
可能读圣经咧，读到好兴奋啊，所以继续读落去，咁可能咧身体都坏咗。
所以好坏的事情都要节制呢。
所以咧，无论好坏嘅事情都要节制。
哇，这个不容易哦。
呢个唔易吓。
好，还有自守啦、端正啦、乐意接待远人。
仲有咧，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
哦，这个这我想我们都晓得，但特别接待远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哦。当时犹太社会哦，那个沙漠的气候哦，大家接待人很不容易哦，他们没有坐飞机的哦，都走路了，所以一般来就是很需要的接待哈、哦，那要乐意接待人。
啊，当时咧喺犹太嘅地方咧，冇飞机吓，所以旅客咧都系要行路啊，好远嘅地方嚟，所以咧能够去乐意接待远人。
那现在同样的，你喜欢接待人？
现在亦都系，如果你喜欢接待人。
洛杉矶有一个医生。
洛杉矶有个医生，
他向神立志。
佢向神立志，
每个礼拜至少请没有信耶稣人到我家吃饭，一个晚上，跟他们见面。
每个星期最少有一晚咧，去请一啲唔信主嘅人咧去佢屋企食饭，
然后跟他传福音，
然之后同佢传福音。
如果他觉得不方便，请教会的牧师来，一起陪他，然后向他传福音。
如果佢觉得唔方便嘅话咧，就请教会牧师嚟一同佢传福音。
不到二十年，
唔到二十年，
带领四百多人信耶稣，
能够带领咗四百几人信耶稣，
哇，不容易哦，
唔容易。
这是用传福音的方式，
呢个系传福音嘅方法。
啊，你就请你朋友来，你哇，我不会讲道的，没关系。请来吃饭，吃了饭请牧师来跟他讲道。
你请一些朋友来，你说、我不识讲道，不要紧，吃完饭之后请牧师来跟他讲。
请长老，请哪个同工弟兄姊妹、跟他传福音都可以的。
请长老、同工或弟兄姊妹来都可以。
另外呢，不会因酒失事。
另外呢，不因酒滋事。
不要喝酒醉。
不要醉酒。
我们能不能喝酒啊？
我可不可以喝酒啊？
有什么条件？
但有咩条件呢？
不能喝醉了哈，
就唔好饮醉。
问题出来说他喝醉，他说我没有醉，他当时是这样的。
通常咧，大家都话我唔好醉。
我在高雄一个长老会，哇，那个礼拜三祷告会。
我在高雄一个教长老会咧，佢礼拜三有祈祷会。
祷告会完了以后怎么样？
祈祷会之后点？
那个牧师跟长老一起喝酒，
牧师同长老一起饮酒。
哇，这很特别了。哇，因为都是原住民啊，他们最喜欢喝酒了。
佢哋都系原居民，所以咧中意饮。
所以他们的牧会形态也是这样，就喝酒。
佢哋嘅聚会嘅形式。
他们很爱主哦，你不是说喝酒就不爱主哦？
他们爱主，你都唔好话佢哋唔爱主吓。
我在纽约有一次参加那个美国五大宗派的代表牧师长老代表三千多人，在纽约最大一个那个 Saint Patrick 那个叫什么，那个穿绿色的那个服装有那个教派哦，只是主领圣餐联合的圣餐，五大教派哦，三千多人，只有圣餐。
我曾经参加过咧喺纽约一个五大教派嘅三千人嘅聚会，特别喺个圣 Patrick 嗰个地方，
咁咧就教堂，
佢哋只系做咧就系圣餐嘅聚会，
在纽约市中心哦，第五大道最热闹那个地方，
喺纽约市中心嘅一个地方，
三个小时圣餐，
有三个小时嘅圣餐聚会，
我负责拿个，他们圣餐是那个饼沾葡萄汁，然后吃的哈，我拿个杯子给他们沾那个葡萄汁的哈，
我都有负责，就系拎住呢个圣餐，佢哋嘅方式咧系。拎咗呢个饼之后咧，系用个杯咧嚟到去
三个小时的聚会里面，
喺三个小时嘅聚会，
有人就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就自己主动出去透透气啊，哈，休息一下。
有啲人咧，即系亦都主动嘅走咗出去咧，嚟到用偷偷地去
唞下气
、
结果我一出去呢，我也出去了、
我哋都出去。
哇，有穿着，我们都穿着牧师袍，那个
我哋都着住牧师袍，
牧师衣服黑色的，挂个那个袋子、
我哋都系黑色嘅衫，带住条带。
好，我就跟好几个牧师，
睇见好几个牧师。
长老不穿就牧师穿嘛，
长老冇着嘅就系牧师着袍。
真系咯。
哇，喺度抽烟，
在那大街上咧抽烟，
系向住大街嚟去食烟。
哦，我怎么搞成这样？他们也是牧师啊。
我就问啦，点解会咁啊？佢哋都系牧师嚟。
他们可以啊，
佢哋可以，
他们教派里面可以啊，
佢哋教派可以，
所以你很难了解哦，
所以唔容易去了解。
但是如果给外邦人看到了跌倒了，那我们就不做了。
但系咧，如果会另外帮人跌倒咧，我哋就唔会做。
这是罗马书十四章的原则。
呢个系罗马书第十四章嘅原则。
能不能吃猪血啦？
讲到话可唔可以食猪红啊？
能不能吃拜拜的东西啦？
有冇食？可唔可以食过拜神、拜过神嘅嘢
啊？原则上可以吃哦。
可以食噶。
我们有时间再看哦。但是一个原则是不要绊倒人。
但系一个原则咧就话唔好绊倒人。
我们中间有人说，不能吃猪血，那就为了这个弟兄的缘故，我们就不吃。不是东西不能吃，是为了他的缘故，我们不吃。
如果我哋当中有一个人话我哋唔可以食猪红嘅，我唔系因为一定唔可以食猪红，而系为咗呢个人嘅缘故，我哋唔去食。
所以有所说第五章说，不可醉酒，要被圣灵充满，要知道现今的光阴啊，爱惜光阴，现今时代如何，所以不能够。喝酒醉，
因为哥罗西书第五章都有讲到是要爱惜光阴，不要醉酒，
不可以打人，
不可以打人。
哇，当长老有没有长老？长老跟牧师或长老跟执事跟弟兄姊妹打架有没有啊？
有没有试过长老、牧师、执事打架交？
有啦，
有啊，
有啦，有人点头啊，有一次我领圣餐，主领圣餐完了，那个负责。拿那个杯，那杯盘那个哈，那个执事哦，一出门跟另外一个人就打起来了。
我有一次主持完主餐之后咧，嗰个司事拎住个圣餐盘嘅，一出咗门口咧，就已经同另外一个人打起上嚟。
不然你很难想象咧，圣餐咧，彼此相爱咧，
好难想象吓，圣餐提醒我哋要彼此相爱，但系咧居然有人打起上嚟。
他是负责圣餐的咧，他是执事咧，
佢系负责圣餐嘅执事添。
还有，
仲有。
在教会开会哈，有的我们这是我们同工讲啊，不要去外面传啊，
仲有一啲事情咧，大家只系我哋同工之间讲，唔好传出去啦。
教会很大，
教会好大。
那个开会都是将近六七十个长子同工一起，长子一起开会的。
开会的时候咧，六七十个长执同工一起开会。
每次要开会的时候，要向警察局登记。
每次开会之前咧，要同警察局登记。
我们几月几号几点钟，我们教会要开长子会。
我哋几月几号几多点钟要开长执会？
警察就来站岗啦。
警察咧就嚟睇住。
检查身体有冇带武器啊？
警察要检查有冇。带武器啊！
都有的哦。你进去以后开会怎么样？
入咗去开会之后点咧？
你不听我的意见。
你唔听我讲。
我的意见是最好的。
我意见最好的。
最宝贵的。
最好的。
还不听？讲一次。
我一要听讲一次。
第二次还不听？
第二次都唔听。
第三次圣经拿起来，丢过去了。
第三次就拎起圣经嚟掟。
很可怕咧，这是长老执事都有的呢。
好可怕，呢啲咧都有长老执事系咁做。
什么都有呢，
乜嘢都有
啊！教会呢，
教会
很羞辱主的名字呢，
好羞辱主嘅名。
所以要选长老执事要很慎重，
所以要选长执要好慎重。
也不当长老执事不要一直坚持我的看法。
当长执唔能够一定去坚持自己嘅睇法。
我开会的时候有两个人开会开到死掉。
我开会的时候曾经有两个人开到死了。
我在贵正教会有一个黑人一个他负责我们中会的那个财务报告。
我
财务的那个长老。
我在贵正教会有一个黑人他是负责这个财务的。
他在报告。
他在报告报告的时候。
跌下去了。
突然间跌了下去。
哇，旁边那个议长旁边扶起来，不行，赶快打那个911，我们美国就叫救护车，马上送到医院，不到三天死掉了。
我哋都希望抢救，后来咧打911去叫十字车嚟送咗去医院。抢救嗰三日咧之后，
做财务的要小心点嘅哦。
做财务嘅要小心一啲。
那个经济压力很大，
经济压力好大。
人家你这钱怎么用？怎么样？哇！人家会 challenge， 会质询的，是吗？哇！他紧张害怕了。
个个咧都去嚟要指责，去提问，去挑战咧，究竟我哋啲钱点样用？点样用？
我在台福教会开会，
喺台福教会开会。
从那个美国另外一州爱奥瓦那里来的一个长老，我们开一年一度的那个全委会啊，委员代表大会啊，开一半，他跟另外一个长老两个argue，我要这个，你要那个，哇，就谈了半天就趴下去了。
有一位咧，由爱奥瓦州嘅嚟嘅人，佢咧即系开咗一阵会之后咧，然之后同另一个打起上嚟之后咧，就跌倒。
那为了坚持他的意见看法，然后吵得面红耳赤哦，就他就趴在桌子上。
亦都系因为咧坚持自己嘅睇法， 炒得面红耳热咧，最后咧系派卓上
就送到医院，人过去了，
就送到医院都系。
所以我在我们教会开会，我说第一个 calling down， calling down，
所以
冷静下来，冷静下来。
喺教会开会，首先要讲嘅就话大家冷静啲，冷静啲。
为了上帝的缘故，讲话小声一点。
啊，为咗教会嘅缘故，上帝嘅缘故咧，讲说话。
为咗你要更多的侍奉神，你讲话小声一点。
为咗我哋要更多侍奉神嘅缘故，我哋讲嘢咧细声。
所以我告诉他们说，轻声说重话。那个声音小一点，轻声说重话。
哦、所以我同大家去分享就系轻声说重话，
理直气和，温和的和，啊、理由很直很对啦。但是你不要理直气壮哦，大声哦，
理直
理直
气和，理直气和。
这样开会比较不会有问题，
咁样就唔会有问题。
所以这是开会的技术艺术之一啦，哈。
啊，呢个系开会艺术之一。
啊，这是题外话。另外还有很多，好像温和这个要不贪财啦，不放荡啊，不任性，哇，这个都是任性有关系的哈。
另外仲有好多要温和啦，唔好贪财，唔好放荡。
翻过来，不暴躁，
唔暴躁。
好善就喜欢做善事啦，哈，庄重、公平、圣洁，好的名声。
好善就系做好做善事啦，庄重、公平、圣洁，有好名声。
这些呢无可指责，
最直接
这些是无可指责，没有人会跟你 challenge 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无可指责，
这是圣经所讲的，
这个圣经所
讲的，我是把它列出来，所以大家看看，
我只不过是将它译出来，
我想这中文大家看得懂什么意思，大家看得懂，那以后可以做参考，如果真的是我们要照这个去做，我们好好的圣经讲的，我们这样来努力来做，
所以大家好好去参考圣经这样讲的话，我们就照着去做。
我们要选长职了，我们看这个人是合适吗，他可能很暴躁，我们是不暴躁就他暴躁我们就不能选，是我们就跟提醒他，你选上以后不要那么暴躁，可以不可以，他说可以，或者可以选他。
所以当我们考虑一些人选的时候，譬如说要选长执，讲到不要暴躁 的要诀，就如果一个人是暴躁的人，可不可以去跟他劝一劝，当你 选到之后你改变一下，
所以变成
如果可以的话，就我们可以去进行。
我们教会一个灵活运用的一个做法。
这个我们教会灵活去运用的一个做法。
但是你也可以坚持，这是圣经讲的，我们应该要这样。
当然我们也可以坚持，就是圣经是这么讲我们。
还有呢，你家庭见证无可指责。
另外呢，就在家庭见证方面无可指责。
你有没有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有没有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呢？
你使你的儿女能够很端庄顺服。
你的儿女是不是端庄顺服？
如果你的儿女出问题了，你还能不能当长老执事？
如果你的儿女出问题，你还可不可以当长老执事？
可以不可以？
可不可以呢？
我们有位 我不要说哪个教会，在我服侍过的教会里面有个现任的长老，他的女儿结婚之前就有了孩子，这样的话这个长老你觉得还可以继续当长老吗？
我不讲哪间教会，但是有一个长老，如果他的女儿在结婚之前已经生了小孩子，那你觉得这个人还有没有资格做长老呢？
你们觉得可以不可以？
大家觉得怎样？
不可以。你觉得可以不可以？
可不可以？不可以。
我的女儿她到这个结婚年龄了，但是呢还没有正式结婚就怀孕了，那我已经是长老了，我还能不能当长老？
我这个女儿在结婚的年龄，但未有结婚，但已经生了小孩子，那我已经做长老了，我还有资格继续做长老呢？
可以不可以？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你们觉得呢？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我碰到过有的会有反应很厉害，说他不可以当长老
，我都碰过有些弟兄姊妹反应很厉害的话，他不可以做长老。
OK，一个可以考虑就是，第一个，这个人是成年了没有？
第一个可以考虑的就是说，这个人成年了没？
他已经成年了。
如果他是成年的，
在美国的法律，他自己要负责任。
在美国法律，他自己要为自己负责，
而不是我这个爸爸妈妈要为他负责任，
而不是再是我这个爸爸妈妈为他负责。
所以从美国法律来看呢，父母没有责任。
所以从美国法律来看呢，是这个做爸爸的是没有责任。
有个很出名的牧师在香港，他是全世界到处跑讲道的一个牧师，很出名的，他在外面讲到是他的儿子在他家里吊颈开煤气自杀。
有一个在香港的出名的牧师，他到处去的，有一天他的仔在家里要开煤气吊颈自杀。
他爸爸还在外面讲道，
他爸爸还在外面讲道，
他的儿子成年了就自杀，
他的儿子已经成年了。
哇，教会就说，哎，这个牧师不可以，很多意见出来了。
教会就说很多意见出来，说这个牧师怎样怎样怎样。
那后来，哎，最后还是接纳这个牧师。
最后呢，都仍然是接纳这个牧师。
啊，这个牧师还在，我在很多地方，还在很多地方常常讲到哈。家里有这个事情发生。
啊，这个教会呢，这个牧师仍然很多教会请他讲道，但呢，屋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你可以说他没有好好自己的家。
可能你说他没好好治理自己的家。
那就看你怎么来解释这个了。他成年，他没有成年，或者教会能够接纳的程度到哪里？在西方教会可以的。
所以这个就要看大家的看法是怎样。究竟譬如说考虑到那个儿女有没有成年呢，或者是教会的立场是怎样？
可能你的教会可以，可能你隔壁教会不可以。
或者这间教会可以，但其他教会不可以。
就完全要看你们教会的同工，大家教会弟兄姊妹，大家怎样一种的看法来决定。
所以就完全要看教会里面大家教牧同工的看法是怎样去决定。
如果觉得不合适，可以请他到另外教会，他可以一样的敬拜上帝，一样侍奉。
如果是不可以的话，或者他可以继续到其他教会继续去侍奉，
可以接纳的，
可以接纳的。
我不晓得你们的看法怎么样。后来这位长老继续在我们教会也 在当长老。
不知道大家的看法怎样，或者可以在我们教会里面继续当他的长老。
但是这是我曾服侍过的教会这样的情形。
但是这个是我曾经服侍过教会的情况。
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
第二就是使到儿女凡事端庄顺服。
儿女都信主。
儿女都信主。
儿女愿信主以后照圣经真理有一个见证，照真理而行。
而且呢还可以按真理呢，他们有一个好的见证。
所以做长老要有家庭的见证哦。
所以呢做长老要有家庭的见证。
如果照圣经所说，他这些方面都无可指责哦。
如果是按圣经的看，他都是无可指责的话。
他灵命的见证。
还有灵命的见证。
他信仰很纯正。
信仰纯正。
他恩赐很显明，
他恩赐很显明
啊！在教会聚会十年了，都不晓得他会什么。
如果他在教会里面聚会十年，都不知道他懂做什么。
读经也分享的时候，好像也没有特别的一种领受，让大家一起来分享。
或者是他读经分享的时候，都没有一个特别的领受可以同人分享。
祷告也不是好像很有力量的祷告。
祷告也都不是真的很有力量的祷告。
平常侍奉的时候，好像也 看不出特别那种负担。
平常的侍奉也都看不到有特别的负担。
如果要选他当长老呢？
咁点解仲要选佢做长老咧？
这个可能要考虑了，是不是？
可能呢个要考虑啦。
侍奉的见证，
侍奉嘅见证，
不竞争，
唔增竞。
哇！我一定要最好的，
我唔一定要我系最好嘅。
我们同工，是工作的工，
同工系工作嘅工，
而不是工来工去的工。
唔系工假工来工去嘅工。
打来打去都是把别人踩在脚下，然后你爬上来，我成绩最好。
不是说要不停的将其他人踩下去，然后我是最好的。
同工应该改成同供，供给的供，我供给你供。
同工应该改成供给的供。
是，你有什么需要，我供给你，我帮助你 ，support 你，大家一起来侍奉。
你有需要的时候，我将我的能够做的供给给你。
而且要忠心。
而且要忠心。
而且恩赐各方面要配搭。
而且呢，恩赐各方面要配搭。
我们教会一定有足够的恩赐来推动整个教会的工作。
我们教会一定有足够恩赐来到去推动教会的工作。
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我们要把我们弟兄姊妹的恩赐找出来。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要将弟兄姊妹的恩赐找出来。
神的美意一定是，既然把这个教会给我们，把弟兄姊妹交给我们，一定有他够用的恩赐人在我们中间。
神的美意就是，既然他将教会给我们，他一定有足够的恩赐给我们去用。
要么你中间有恩赐他不出来，这是我们这个人要负责任。
如果我们当中人有恩赐，但他不愿意出来，这个是那个人的责任。
第二个，可能我们不晓得，所以变成我们同工责任，我们要不要找出来。
第二就是可能我们不知道有人有这么恩赐，那这个也是我们同工的责任，要找他出来。
在目前阶段，你们教会需要一定有够用的恩赐的人在我们中间。
就照我们目前教会的需要，一定有足够的恩赐在我们当中。
好，其他的事情，例如说初信的人不好做执事或做长老。
其他的例如有初信的人不适宜做长老执事，
特别是长老，执事他可能没有特别强，但最好初信的都不要做。
特別是長老，因為執事這個沒有正式講，但是長老是初信的，是不應該
一般就剛剛受洗，像我們教會受洗完了以後一年 才能夠被提名做執事。
我們一般來說是受洗了後一年才可以有資格被提名做執事，
就是18歲以上這個會員呢，受洗完了一年以後才能夠被提名，
就是個18歲以上的會員在受洗一年之後才可以有資格被提名做執事。
有教會定兩年，
有些教會定兩年，
那就看教會怎麼定，這聖經沒有講的，
就是看教會自己怎樣定，
其他呢又有好的名聲，
還有 好名名聲。
OK， 這是長老的一個資格，
這個就是長老的資格。
各位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
如果有问题的话，请大家举手。
长老方面
有没有关于长老方面？
执事，
执事，
执事什么意思？
执事是什么意思呢？
基本上我这里用一个希腊文，叫做这个 deacon， diaconos， 我们就英文叫 deacon， 就是执事。
在希腊文就是 diaconos， 而英文就是 deacon。
它有基本上的意思就是人的仆人。
它基本上的意思就是人的仆人。
但这一个仆人呢，在希腊文里面，它有两方面，一个是跟人有很好的人际关系的人。
希腊文里面呢，这个仆人这个字有两方面 的意思。第一呢，就是跟人呢有好的关系。
另外这个含义就是 under rower， 就是划船，在船下面划船的那个人叫做仆人。
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说以前呢，从前呢，在甲板底下呢去做撑船的工作，那个就是仆人。
以前的船没有那个引擎的，没有 engine 的。
以前的船呢没有引擎，
就抓一些奴仆啊，那个希腊时代罗马政府啊，抓一些奴隶，就在大船啊，打仗的战船下面呢，就很多奴隶啊，一个人坐两边哦，一边向左边，一边向右边，这样用那个桨在划，在水面下划船，就隐藏底下，没有人晓得，但他们拼命在工作，那些人叫做仆人。
所以呢，其实在那个时代，希腊的时代呢，是那个的时候的船呢，都是没有引擎的，是要靠人力去挖的。而呢，挖船的人呢，是在甲板以下，在水下面，水平线以下的人，是没有人知道他这么努力去做事的人。但是呢，实际呢，这个仆人的意思呢，就是指导这班的人。
所以真正执事，若从希腊文那个意思来看呢，就是不是公开怎么说宣扬做什么事情，就是说交代什么事情你就好好去做啊，把这个事情把它完成啊，这种人叫做执事。
所以呢，在教会里面什么人来执事呢？就是说真的不是说很公开的要去显明自己做紧啲咩，做紧啲咩嘢，而系知道有需要嘅时候，就默默无声嘅嚟到去把事情做好。呢班人呢，就系有执事嘅工作。
他可以叫执，他就是执事，他的职分是执事，但是工作呢，就是好像船底下划船的人在完成他的工作，没有声音，就是完就工作工作工作，声音是从长老从牧师那里来，他就是负责完成工作的。
所以呢，執事呢，就是一班没有声音的人，但是呢，是默默去工作，他看见有需要的时候呢，就去好像挖船的人，在船底下呢，来到去挖，用力去挖的。
另外他也是助手，
他也是助手，
他是教会的同工，
他也是教会的同工，
他不只是人的仆人，他更是教会的同工，
他不单只是人的仆人，更加是教会的同工。
那在 Webster 这个字典里面，他说执行别人的目的跟意志者，那个叫做 Deacon。
在这个 Webster 的 Dictionary 里面， Deacon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执行其他人的目的和意志的人。
所以这是英文的字典的解释了，这
个就是英文的解释。
那执事的性质呢，它是新约的执事。
执事的性质，新约的执事是怎样呢？
是他新约的执事，
新约的执事。
跟着后书三章那讲到说，他是凭圣灵，不是凭外表来承担这个责任。
在哥林多前后书第三章说到，他们是凭圣灵，并不是凭外表来承担。
他比旧约更有一种荣耀，
比旧约里面的更有荣耀，
是一种属灵的执事，
是一个属灵的执事。
他不是来定罪的，是来称义的执事。
不是定罪的执事，是称义的执事。
不是说我当执事一天到晚骂人，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不是的。他要把整个事情弄得很完美，把这种事情各样事情把它弄得在神面前好像成为义一样，很顺利，各方面都很好、啊、那种人不是一天到晚在定罪的，不是。
不是说到处去骂说人家、啊、你这样做得不好，那样做得不好，而是说是希望去将事情做得最好，就是所谓称义的这个情况、
这个执事不会被废掉，而是长存的。
这个执事不会被废掉，而是长存。
如果从属灵方面来讲，他做的工作神都一直保存、
因为他做的工作是神都会经常的保存。
旧约的执事根据摩西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
旧约的执事是根据摩西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
新约的执事根据耶稣基督，他是本体的真相。
新约的执事是根据耶稣基督，他是本体的真相。
所以旧约的执事的那个 ministry 那个执事呢，是根据摩西律法。新约的 ministry 这个 Deacon 所做的 ministry 呢，它是根据耶稣基督。
所以呢，旧约里面的 ministry 这个字呢，是根据摩西的律法，但是新约的 Deacon 的 ministry 呢，就是根据耶稣基督。
所以他要向耶稣基督负责任，
他要向耶稣基督负责任。
所以他的第三方面，他的功能是什么呢？
第三方面的功能是什么呢？
有几方面、功能、他基本上他是传福音，
基本上是传福音。
他做的这些侍奉目的是要传福音，
他做这些侍奉目的是传福音，
所以叫福音的执事，
所以叫做福音的执事。
虽然是煮饭、各方面他的最后目的是为了福音，
虽然他要做煮饭、各样，但他最后目的都是传福音。
外邦人因为福音同为后世，成为一体，同盟应许。
外邦人因为福音的缘故，同为后裔，同为一体，同盟应许。
因为有这样的执事在做工作，
因为有这些执事在做工作，
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
这个福音要
从身份来看，
如果有个身份来看，
他是什么？教会的执事，
他是教会的执事。
从功能来看，他的功能是要传福音，是福音的执事。从教会本身来看呢，从执事的身份本身来看，他在教会里面侍奉，他是教会的执事。
所以呢，如果是从功能来看呢，这个执事就是这个福音的执事，但如果从这个执事本身的身份来看呢，他就是教会的执事。
所以他顺服基督，
他要
听基督的命令来行事，
他要听命于基督，
传扬神的福音，
听命传扬神的福音，
使所有人在基督里面能够合一，
使到所有人在基督里面合一。
所以执事的责任也很重大、不只是事务性，也是属灵性在里面、
所以呢，执事的责任都很重大，不单只是事务性，也都有属灵。
执事基本心态一样是羡慕上工，
执事的基本心态一样都是羡慕事
工。我们前书第三章第一节，然后基本的见证也是无可指责，
基本的见证仍然都是需要无可指责。
所以你可以跟长老做一个比较，婚姻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跟长老要求去做个比较，
家庭 两个一样，
婚姻家庭的要求都一样。
长老在家庭方面呢，你可以看到他、有四方面，但这里谈到执事谈到两方面。
你看见呢，是长老呢在家庭方面呢有四方面的要求，执事呢有两方面的要求。
生活见证他谈到四方面，
生活见证谈到四方面。
生活方面呢，在长老呢 就很多了、
但呢如果是在长老的情况之下呢就很多，
有十六方面，
有十六方面。
执事只有四方面，
执事呢只提到四方面。
并不表示说那其他执事就可以犯罪怎么样、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还是要无可指责、
不是表示其他十二样都可以去犯、
那么灵命的见证谈到基本的信仰跟他信仰成长，
灵命的见证看到他基本信仰和他的长进。
他侍奉的见证呢，他要当执事要先经过考验，能好像交代事情给他做，看他做得怎么样，他做得还不错，还那时候可以考虑他接受提名、
所以呢侍奉见证呢先要试验一个人，譬如说他做一些工作做得好，那我们再考虑他将他提名。
他很忠心，
他要忠心，
他在传福音上面大有胆量，
传福音方面有大有胆量。
其他有女执事，
其他有女执事，
有的教会不认同有女执事，
有些教会不认同有女执事，
姊妹就什么都不能做，
有些姊妹什么都不能做，
要一味的顺服，
以 要信服。
圣经说你只要顺服就好了。
你只要顺服就得了。
哦，这个但是现在路德会，我们这有路德会出来哈，路德会的教会里面，女的不能当牧师，不能主持这些有关的这些圣礼方面。啊，
喺路德会咧，仍然咧都系女嘅，唔可以做牧师，亦都唔可以主持任何嘅圣礼。
因为他们坚持说圣经里面没有女执事。
因为佢坚持咧，圣经里边冇女执事。
如果你这样看的，我们读的更多，提摩太前书里面谈女执，事实上那原来是女人，不是女执事。
啊，哥林多后书里边咧讲到嘅系女人，唔系女执事。
那么正式提到女执事的这个 deacon 这个字呢，罗马书十六章里面谈到一个腓比，她是女执事。
啊，但系喺呢个罗马书里边咧，正式讲到女执事呢件事咧，系喺罗马书第十六章咧有提到啊，腓比呢个人咧系女执事。
中文分成执事，
将佢真系分为执事。
中文呢，
中文翻为执事。
那希腊文，它的执事是。他的字根啊，他是 os， 表示男的执事。
哦，喺呢个原文咧，系讲到系男嘅执事。
啊，但是这个腓比是个女的。
但系腓比系一个女人。
所以翻译圣经人就把它翻成女执事。
所以咧就翻译圣经人咧，将佢翻为女执事。
但是在原文上，他是个男的执事。
但喺原文咧，系一个男嘅执事。
所以原文里面执事只有男的，没有女的。
所以咧喺原文里边咧，系只有。男的執事也沒有女執事，
所以有的教派路德會他們很堅持所有女的不能夠在這個名分上有這個名分來侍奉神的，
所以有些教派就認為是女人不可以在這個崗位上去侍奉神，
因為他根據原文聖經，
他根據，因為他說他根據原文聖經，
他講的沒有錯，
說得沒錯，
但是大多數教會都可以，
但是大多數教會都可以，
為什麼？
為什麼呢？
像我們教會我們有女牧師，
譬如我們教會有女牧師，
我們現在中會的議長是女牧師，她當議長，
我們教會的總議長現在都是女牧師當議長，
都可以的，
都可以，
可以主持婚禮、主持聖餐，什麼都可以的，
都可以主持婚禮、主持聖餐，
跟男的牧師完全一樣，
跟男牧師一樣。
那為什麼有的教會可以，有的教會不可以？
那為什麼有些教會說可以，有些教會不可以呢？
只能讲一句，我以前读原文圣经，在神学院读原文的时候，
只能讲话一句咧，就系话我以前咧喺神学院读原文圣经嘅时候，
那么那个有个教授，他就特别讲说，你就是懂得所有原文圣经，也不一定解经会准的。
有一个教授曾经讲过，就系话，就算你懂晒所有嘅原文圣经，你唔一定可以正式嘅解说圣经，
因为
正确
没有任何文字可以完全把神的真理解释的完全，
亦都唔一定可以。将神的真理解释得完全，
所有的原文啊、文字啊，可以把圣经解释完全，不可能的。
不是话识咗原文就可以将神的真理解释得完全。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懂原文的时候一定要照这个，很危险。
所以咧唔可以话我识原文嘅，所以一定要根据呢、这个。
你讲原文没有错，
你讲原文冇错，
但是你讲的可能你应用出来可能不对。
但系可能你应用出来都系用
因为当时现实环境各方面，只要不违反那个基本的真理，而是一些技术上的问题，那。大多数教会都接纳女的，可以做一些侍奉的问题。
所以咧，即系要睇埋咧，譬如话佢呢个基本嘅真理同当时嘅环境啊，各样去教会嘅情况啊，去配合咧，先可以做一个最后嘅。
我听说我们教会也可以有女的侍奉，对不对？执事啊，圣餐啊，各方面哦。
对，我哋听讲你哋教会咧都可以女嘅。姊妹都可以嚟到参加圣餐嘅事工啊，各样。
我想一般大多数福音派教会也都可以。
我谂咧，其实大多数嘅福音派教会都可以。
我们用我们教会这样都可以一起来运作哈。
咁我哋教会一齐可以咁样运作。
所以女执事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这里谈到一些资格。
呢度睇讲到咧，女执事要端庄，唔说谗言。
归纳起来，长老执事什么内在的条件？
咁长执嘅内在条件系乜嘢咧？
长老方面，他即系谈到呼召方面、生命方面、委身方面、个性方面、恩赐方面，还有对主的忠心啊、跟从方面，他的感恩、他的奉献啊，然后他把神的荣耀借着他能够彰显出来。
呢度都睇到咧，好多嘅方面，生命方面、委身方面、个性、恩赐，佢嘅跟从、奉献各方面，最后咧就可以将神嘅荣耀彰显出来。
那第九方面很重要，一个宽广的心。
第九方面有一个好重要嘅，就系一个宽广嘅心。
向神求智慧，那神给他宽广的心。
所罗门 向神求智慧，神就俾佢一个宽广嘅心。
所以一个有智慧嘅人，他的心胸是很开阔的。
所以一个有智慧嘅人咧，佢心胸好宽广。
箴言说，有智慧的必能得人。
圣经里边都话，
箴言
啊，箴言咧系有智慧人必定得人。
所以大卫，那个所罗门很有智慧，他向人求智慧，但他智慧怎么来？是不是判断那个小孩子的切两半那个叫智慧呢？那个是有时候看不顺眼都可以判断的、哦、但正式的智慧什么？神给他空管的心，那是真正的智慧。
咁所罗门系向神求智慧，咁神俾个智慧喺边度表达出嚟咧？系咪话嗰个分辨咧？点样去解决？个细路仔属于边个父母，系咪将佢斩开咁嚟到去嗰个决定就系智慧嘅表现咧？其实唔系，其实咧有常识嘅人咧，可能都可以解决到嗰个问题。但系咧最紧要佢嘅智慧表现在咧，系佢一个宽广嘅心。
所以《列王记上》四章二十九节，所罗门的他有宽广的心，点啊？如同海沙不可斗量。
所以呢度咧喺《列王记上》四章二十九节话到咧，所罗门王嘅国智慧咧，如同海沙。不可斗量，
他心胸非常开阔，
心胸非常的。
所以做长老的，他这里面谈到执事哈，做长老的心胸要大，
做长老的心胸要大。
他有牧者的心肠，
有牧者的心肠，
有为父的心肠，
为父的心肠。
牧者心肠，造神的心意。刚才我们读了彼得前第五章，造神心意，照管羊群，甘心乐意，不暇之会众。
譬如话牧者心肠喺彼得前书嗰度已经讲过，就系照神的心意，照管羊群，甘心乐意。唔去克制会众，
他有为父的心肠，
有为父的心肠。
诗篇一百零三篇，
诗篇一百零三篇，
他有怜悯，
有怜悯，
有恩典，
有恩典，
有连续，
有连续，
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有丰盛的慈爱，
为父的心肠，
为父的心肠。
有的基督徒啊，我听到有牧师哦，不是长老，牧师骂信徒哦。
我听到咧有啲嘅。牧师咧系去闹啲信徒，
公开骂哦，
公开咁闹。
信主信了二十年了，
你信主信咗二十年啦，
信了那么久了，
信咗咁耐，
连这个都不懂，
连呢啲都唔识。
哇！你骂一个，我想他都不见了啦。
我谂你咁闹完佢之后咧，佢就都唔会。
你的心胸要大，
要心胸要大。
当牧师当长老的，
当牧师当长老
的，要怜悯他，
要怜悯佢哋。
知道我们的软弱，
知道我哋嘅软弱。
我们有恩典，
我哋有恩典。
不要照人家软弱来定罪，
唔好因为人有软弱去定罪。
有连续，
有连续。
有不要随便发生气，
唔好随便嘅嬲。
你的爱要非常的宽广哈，
我哋嘅爱咧要非常嘅广。
那长老执事呢？下面这两个长老也要，执事也要的。
跟住落嚟嘅咧系长老同执事都要嘅。
就基督耶稣的心肠，
有基督耶稣嘅心肠。
从腓立比书来看的话，他是关怀、是谦卑、是顺服的心肠。
喺腓立比书里边睇咧，就系有关怀、有谦卑。
然后他有仆人的心智，
有仆人嘅心智。
也特别谈到谦卑啊，愿意担当。不会推卸责任了，碰到问题就跑掉了哈。顺服、委身、圣洁、倒空自己。
呢度睇到咧就有谦卑，有担当，唔会推卸责任哈，有顺服、委身。
OK， 外在的条件，
外在嘅条件，
即系谈到五方面咯。
睇到五方面，
谦和，
有谦和，
谦卑温和，
谦卑温和。
马太十一章耶稣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我是温柔，我是柔和谦卑。”
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话到，你哋要学我样式，我的心是柔和谦卑。
民数记十二章，摩西呢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民数记里边记载到摩西咧为人咧系谦和，胜过世上嘅众人。
生活的见证。
生活的见证，
美好的家庭，
美好的家庭，
和谐的人际关系，
和谐的人际关系，
还有他有一个执行的一个能力，
还有一个呢要叫执行的能力，
执行用四方面，行政、领导、沟通跟创新，
执行呢有四方面，行政、领导、沟通、创新，
这是一般最新的社会管理学那个企业管理的时候，他说你这四方面，作为行政人员，作为 leader 要考虑这四方面，
我们知道呢最新的企业管理学呢，作为一个行政人员就是要考虑这几四方面。
一个机构没有行政，这个机构不会发达的。
如果一个机构没有行政的话，这个机构不会发达。
效率很差的。
效率很差。
那个美国那个福特公司老板那个 Ford 很早以前他看到他访问教会他们看教会哇，这样教会这样行政这样管理他说如果是这个教会是我的公司我的公司老早倒闭了。
有一个福特汽车的老板咧，佢好耐以前咧去参观教会嘅运作，佢话睇见教会咁样行政管理嘅话，如果系我系我间公司系咁嘅话，一早已经执咗笠啦。
所以难怪啊，你们教会很特别啊。
佢话难怪咧，你哋教会系真系。
因为你们老板是上帝，不是我。
因为你哋老板系上帝，唔系我。
上帝会保守，会看顾啊。
上帝会保守你哋。
如果真的是你的，我的公司就像你们教会这样的话，这种运作啊、效率啦、啊、什么啊，公司老早亏本了，老早倒闭了。
如果是我是你们的老板，你们这间公司一早已经是蚀本关门
了、啊、好的，你们老板 是上帝，
幸好你们的老板是上帝，
哇，他 handle 他各方面、推动，但并不表示说我们可以这样呢，表示说我们要努力来改进一些更有果效的一些成果出来呢，
不是表示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用改进，而是说你们更加需要做得更好，
所以行政领导沟通创新有新的 idea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行政领导沟通创新有新的意念很重要。
好，到这里有什么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
好，请。是。以后怎么样？
犯事，犯事。
犯了罪。
对。
啊。刑事案件是不是？也就是说是刑事案件。OK， 第一个看他有没有真的认罪悔改。
第一你要睇佢究竟有冇真系认罪悔改。
如果他真的认罪悔改，
如果真系认罪悔改，
西方教会可以接受。
希望教会可以接受。
西方的教会。
西方教会可以接受。
东方教会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
啊，东方教会有啲唔接受。
美国很出名，1989年有两个牧师犯了很大的厉害的罪，一个是跟女人有关系，一个是跟钱财有关系。Jimmy Baker 跟那个 John Swanger 那个这两个牧师你们听过了哈？
在1989年咧，有两牧师咧都系犯罪，犯得好厉害。
那个
一个咧系同女人有关系，一个同钱财有关系。
那个《Time》杂志呢，在1989年第一期的时候，那1988年发生，1989年第一期的《Time》杂志就完全谈基督教还存在吗？
所以咧喺《时代》杂志咧喺呢件事1988年发生，但系《时代》杂志。1989年的第一期咧，就已经问一个问题：基督教仲存在吗？
他这么出名的牧师，办神学院、办电视台，哇，那么教会那么大，那么多人，那么出名、代表性基督教的牧师，他们两个犯了这么严重的罪，那基督教到底能不能还存在？
他就问呢两个咁出名的牧师，又办电视台，又办神学院。但是他们都犯了这么大的罪，究竟基督教还存不存在？
那个杂志他里面写一句话，他说就是犯这么大的罪，就好像太平洋或大洋里面的几滴两滴水或两滴什么、丢下去会 脏一下，但是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呢可以把这些刷过去还是存在。
最后他们说就是说，其实这些问题都好像只在太平洋里面两滴水滴下去一样，滴了下去之后呢，其实很快就已经被海洋来继续推行，太平洋仍然存在，所以教会也是一样。
问题是他们有没有真的认罪悔改？
问题就是他们是不是真的
认罪悔改？他们被关了，
认罪悔改，
他们也公开在电视台认罪悔改，向他，向所有的世界的人，也向他教会的人。结果他一出来以后，现在继续在办神学，继续在电视台，继续他教会在牧养工作，继续还是教会非常的兴旺。
所以这两位牧师后来是被捉了之后，他们公开的来去认错，在电视台这样认错之后，他仍然继续可以去办神学院，做电视的报道，也都教会继续可以给他们带领去发展。
我认识有美国的牧师，中国人。
我认识一位有名望的牧师，
非常出名，
中国人，非常出名，
就犯了很大的罪，
就犯了很大的罪。
我不要讲什么，犯了罪，结果长执会明天要开会，他今天辞职。
我唔讲内容啦，但系咧，佢听日就要开长执会，今日佢辞咗职。
但是他当牧师的那么多年的时间里面，
但系佢做牧师咁多年里边，
他的教会在美国华人教会是很大的一个教会。
佢嘅教会喺美国嘅华人教会系好大的。
就是他犯罪，
就系佢犯罪，
没有人晓得，
冇人知道，
上帝晓得。
上帝知道，
但他教会一样的非常非常兴旺，
但他教会一样一样兴旺。
为什么这样？
点解咁咧？
不圣洁，上帝会祝福吗？
唔通唔圣洁，神会祝福咩？
违反神的那个原则嘛？
会违反神嘅原则嘛？
我有时候我想不通，为什么这样？因为这个牧师我对他也算是熟哈，而且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牧师我都算熟嘅，所以咧我谂来谂去都谂唔通。
后来我自己大概想通了一点。
后来我想通咗一啲，
就是我犯罪。
就是我犯罪，
将来上帝一定会审判的。
上帝将来一定审判，
就是没有人晓得，上帝也会审判的。
就算没人知道，上帝都会审判。
这个教会的头是上帝，
但这个教会的头是上帝。
这个教会，上帝一样的可以叫他兴旺。
上帝一样可以叫这个教会兴旺。
但是，虽然你这个人，上帝一定会对付你的。
这个人，神一定会对付。
早晚会对付你。
早晚会对付。
但是上帝一样。使这个教会可以兴旺，
但是神一样可以使到这个教会。
同样的，神的儿女不好。
同样的，神的儿女不好。
神可以叫外邦人把整个教会把你摧毁掉。
神可以叫外邦人将整个教会摧毁。
叫巴比伦来把以色列的这个南国北国啊，叙利亚、亚述跟巴比伦把南国北国全部把你打败。
好似
把你灭掉，
好似南国北国被这个巴比伦、叙利亚来到打败。
那神一样可以叫他再兴旺起来，
但神可以叫他再重新兴旺。
神他可以用各种方法，
神用各样的方法，
但他是教会的头，
但他是教会的头，
他要怎么做他怎么做，
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就这个牧师最后 被发现了， 被关了、啊、那么现在也放出来了，现在没有牧会了、啊、但是 我晓得有 这种情形、啊
啊、后来这个牧师被捉了去坐监、啊、现在放了出来了，再没有牧会。
那、啊、你说怎么办？可以吗？可以接受吗？
咁你话可唔可以接受呢？
公元两百到四百年 A.D.、
啊、公元二百至四百年。
罗马有十个大逼迫对基督教。
罗马咧有十个大逼迫。
从尼罗暴君，我想哈，他那个用火烧那个罗马城哦，然后说是基督徒烧的，然后就开始逼迫基督徒啊。从那开始，有十个皇帝两百年的时间一直在逼迫基督教。
嗯，所以咧喺呢个200年里面有十个的皇帝，由这个尼禄这个暴君开始烧了罗马城之后，是嫁祸于这个基督徒，开始是有200年的时间去逼迫基督徒。
到200年过了以后，那个奥古斯丁出来，他打仗、啊、很危险的，他说他突然看到天上有个旗子十字架出现，然后有个字说靠此旗你必得胜，然后他说哦，赶快就好，我要靠这个旗子来打仗，结果他真的打赢了。所以他打赢以后 AD 333年，他就把这个基督教，把它本来是异端的，把它改成说合法的宗教。
所以在公元三百三十三年呢，
三三零年
呢，这个罗马皇帝呢，他要出来打仗，突然间见到天上面有旗号、啊、
他很危险，快
好危险的时候、啊、然后呢 有一个
十字架，
他说靠此旗号必得胜、啊啊、然后他打仗之后呢真的赢了，他就将这个
基督教
变为国家，
合法化，变成合法，还没有国教。国教是340年，另外一个阿汤南修那个皇帝，他改成国教。而这个奥古斯丁只是把它改成合法。
所以这个奥古斯丁只是将它呢是变为合法化，而是正式成为国教呢，在340年。
另外一个皇帝。
另外一个皇帝。
但他以后他的国旗就改成这个十字架这个国旗。
然后呢，他的国旗呢就改成有十字架。
那么在他改，特别在340年变成国教，就叫变成国教了。
在当变成国教之后呢？
那些本来背叛的基督徒啊，受逼迫否认耶稣的基督徒，现在要重新回到教会来。
那些呢背叛的基督徒、啊、就再次回到教会里面、
哦、教会就开会了，
教会就开会，
要不要接纳这些人，
要不接纳这些人呢？
这些人、啊、以前就踩着耶稣像吐口水了，否认他的信仰了，现在因为变成国教了，哇，就好像很了不起一样，又要回到基督教来了。
这些呢是以前呢会是唾骂耶稣的基督徒，但是呢当这个基督教变成国教之后，再回到教会里面，那我们怎样对待他们？
哇，教会开了很久，那开会
教会呢处理这件事处理了几年，
两派都有，
两派都有，
最后感谢主通过什么，还是接纳他们。
最后呢，感谢主通过了仍然都是接纳他们。
那后来历史学家研究啊，历史学家说如果没有接纳的话，当时基督教可能很快就分裂。
历史学家呢后来研究说呢，如果当时没有决定去接纳的话呢，基督教很快就会分裂。
啊，这是一个事实。
这个是事实。
所以当时因为这样接纳，教会就开始兴旺起来。
就是因为当时这样接纳，教会才兴旺起来。
所以彼此赦免、彼此饶恕这个问题，变成说我们能不能接受的问题。
所以呢，彼此饶恕、彼此接纳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不晓得这样回答，你想我的意思，我不知道你们看看怎么样。
不知道这样回答你觉得怎么
可以，你们教会可以决定，可以决定说，请你暂时你就不要当长老，好，你这个教会，你弟兄教会可以决定的，啊，对，但明显你要拿掉不拿掉呢？因为他是终身制嘛，但是他应该聪明，他不要对外宣招摇宣传我是长老，这个不好，除非他以后有很好的见证，重新恢复那种基督徒的见证，那时候讲长老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其实是教会有权去决定的。咁虽然话终身制，但是咧，佢如果是不可以同时有咁嘅问题，又作到处去宣扬，佢系话我是长老长老咁样，这个系唔合。
在欧洲时代有两个人，两个都基督徒，就都当小偷。在被人抓到以后，欧洲那刑法呢，那个裁判所就在他们头上在额上刻两个字 ST， 你们晓得哈 ？Steve， 不。那个什么，Chief， 那个什么小偷啦 ，Chief， 那个 T 就是S T S 是什么？S T T 就是那 Chief 那小偷，
对
呀 ，S 是什么哈？是 crime 还是什么 crimer thief 还是什么犯罪了哈？啊，两个人都打两个简写在头上。
在欧洲的时代呢，啲小偷呢，佢哋都被人呢要整两个字喺个头上边 ST 吓，
表明佢哋系代表小偷的偷，
小偷嘅身份。
啊，这个他是 crimer， the thief 哈，啊，小偷。就这两个人都基督徒，两个完全不同的反应。他们被关了出来了，一个就很丧志，哎呀，我对不起啊，就很灰心丧胆，然后就继续沉沦。
呢两个都系基督徒，出咗狱之后呢，两个人呢个。反应好，
伦敦哦，现在还有
伦敦吓，反应好唔同。一个咧，佢觉得自己好低落，我做咗啲咁嘅事就沉沦继续。
啊，另外那个呢，他知道我做错了，他就努力悔改，在生活上面做一个新的一个见证。
另一个咧，就系知道佢自己做错事咧，就好努力嘅悔改，去做一个好嘅生活见证。
虽然额上刻这两个字，
所以额头仍然都有呢两个字。
那个没有振作起来那个人呢，你要看到他就知道是小偷。
那个没有振作起来的人呢，你一看他额头就知道他是小偷。
另外这个振作起来，他很好生活见证啊，帮助人啊，那个基督徒样式活出来了。后来他们看到这两个字，就不叫做这个 crime criminal thief， 叫什么呢？叫做 saint 圣徒。
另外这个人呢，很积极的人，因为他做得这么好呢，后来呢，人家看见他头 ST 两个字呢，反而叫做 saint， 即是圣人。
saint， S-A-I-N-T， saint， 变圣徒了。
变成圣徒。
所以你看，你怎么去看这个问题？
看看大家怎么去看。
在伦敦他有一条街就用这个 saint， 用他的名字叫 Godly Saint， 用他的这个，这是一个事实哦。那伦敦有一条街的名字就是 Godly Saint， 很神圣的一个圣徒。所以本来他是个犯罪的人，现在成为很神圣的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圣徒。
所以呢，在伦敦都有一条街道呢，用这个名来命名，就是说呢，这个一个 saint。
所以你看怎么觉得在面对犯罪的这些人，你怎么来处理？
所以呢，面对犯罪的人，大家怎么处理？
不晓得我这样讲你们听得懂。好，我们怎么样要继续下去？继续下去。我们时间到几点？到三点半是吧？我们休息五分钟好不好？五分钟就好了，五分钟要准时来哦，不然要拼命叫。
大家休息五分钟。
好，谢谢。
哦，不。